三个真实的见证。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见证一，在危难中，他抢救我女儿的性命。作者：海伦。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5。短短的一周，我们恍如隔世，也是短短的一周，我们经历了上帝，见证了他的奇迹。事情发生于一个周一，当时我们刚刚吃完饭，接到了学校电话，说是姐姐在学校的露营场地中眼睛受了伤，问我们要不要救护车，我们同意了。之后我问姐姐的情况，老师简单说她可能是流了血，很害怕，人有点发抖，不想和你们说话。当时我想着应该去看看情况，顺便安慰一下姐姐。于是就和先生带着弟弟开车3个小时去他们露营的地方。救护车人员和急诊室护士把他的这次头部严重摔伤解释成了眼睛的皮外伤，并且建议继续露营。这期间孩子昏睡、喊疼、颤抖、呕吐，头部后面的淤血全部被忽视。我们没有拿到任何医生证明纸，只有2张 information paper 和护士的一句，这些症状在摔倒的儿童里面非常常见，可能会持续1到2天，疼痛的话吃止痛片就可以了。我要求做 CT 和其他仪器方面的检查都被拒绝了。第二天清晨，孩子继续喊疼，我依照护士的建议给他吃了止疼片，看他还是很痛苦，我想到给教会的一个姐妹打电话，请她帮我问一下应该去看全科医生还是急诊。其实从这个电话开始，她就已经在用她大能的手看过姐姐了。之后我们第二次急诊要求做 CT 被拒，1个小时之后我们急切的要求终于得到同意。 CT 的结果是头骨3段骨折，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孩子被紧急救护车送到儿童急诊室。接下来就是噩梦一般的夜晚，因为没多久他便从急诊室转到普通病房。从这时起，他的疼痛不断升级，止痛药从普通升级到最高，用药量从普通到最高级，一直到加大剂量给，没有一点点作用。在黑暗的房间里，我听着这么文静的孩子在里面痛苦的嘶吼，但却是那么的无助，因为来来去去的护士和医生都在说止疼药不对的问题。我和每一个来的人要求做 CT， 没有一个人给做。最后的结论就是不能再用药了，已经用到最上限，只能忍着，等第二天止疼药专家来给别的止疼药。弟兄姐妹们，就是在这漆黑的房间里，连续48个小时没有睡觉的我，听着孩子痛苦的嘶吼，看着他满床打滚，说要把头盖掀开，我是那么的无助、孤独和害怕，好像全世界被抛弃了一样，没有任何人能帮帮我的孩子。于是我开始祷告，一直祷告，求上帝救他脱离这种痛苦，求上帝让我来代替他受这种苦楚。医生来了又走，护士来了又走，唯一让我坚持下来了这股子力量，就是对上帝的信靠，因为他是赐平安的上帝，不是降灾祸的上帝，因为他是怜悯人的上帝，因为孩子在痛苦，他也在痛苦，他为我们100倍痛苦地死在十字架上，还因为他的意思是好的，他从不试探人，他试炼人的信心。靠着上帝，我终于挺过了这一晚，但是孩子还没有。第二天，手术室医生来，但是依旧不同意做 CT。大概是圣灵的引导，我问了好几个问题，问到他有点生气，他去找了他的上级医生，再回来终于同意做 CT。 这次飞机的结果是雪点已经变成雪块，还在持续出血。头内压增高，有空气，还可能有点水肿。手术方案是从后脑切一块头骨，把血吸出来，用钛合金板固定，这块板永远留在头颅里。另外用引流管穿过大脑把水引出来。手术危险说了一大堆，吓得我和先生不敢签字。一直到医生说手术不做命就保不住了，我们才清醒。经历深陷死因的幽谷，那一刻是在手术室前和孩子分别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还能完完整整活蹦乱跳的。我很害怕，整个人都是抖的。我和先生坐下来就不住的祷告，同时我也知道我的弟兄姐妹们也都在不住的祷告。我痛哭流涕，我的弟兄姐妹们也是。我真的感受到一股能力，虽然我担心我害怕，但是我相信上帝就在这里，因为弟兄姐妹们用经文告诉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6-7，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篇103:3，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耶利米书17:14，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臂膀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32:17，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诗篇103:1-4。上帝拉着孩子的手走过了死亡的幽谷，手术非常顺利，也没有发现大脑水肿。手术医生连连说送来的太及时了，太及时了。昨天他出院的时候，医生说这真是个奇迹。其实这不是奇迹，这是神迹。上帝带领着每一步，每一步都很惊险，但是每一步都很及时。他为此也预备好了周围帮助的人，所以我才能在每一个关键点都能有冷静的思考，做正确的决定。当我们身处逆境的时候，请记住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以赛亚书41:10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感谢赞美伟大的上帝，哈利路亚。见证二，在洪水中他顾念我。作者 Chan。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6。近几年来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事莫过于一场暴雨。那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切看似那么平常，因为我公司离家的距离约有20公里，走到大概1/3路程的时候，天突然暗了下来，暴雨随之也来了。当时心很慌，也忘记向上帝祷告，只顾着骑着电动车拼命往家飞奔，路上也想过在哪儿躲躲雨，但侥幸的心理促使我继续前行。可结果雨还是越下越大，一直下到雨水顺着鼻子的呼吸往我鼻孔里钻，我没法呼吸了。这些的感觉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用力掐着我的脖子一样，我开始恐惧了， 四处没有避雨的地方，而且暴雨的密度让我的视线只能看到周围两三米，能见度特别低。我很绝望。惭愧的是，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想不到上帝。心里想的第一个人是我的爱人，想着如果我就这样走了，他怎么办？又骑了大概20秒，上帝让我看到了一排房子，是一个工地的宿舍。感谢上帝，这个宿舍的大门留了一个缝隙，正好是我的电动车能进去的空间。我进去，直接就到了他们的电动车棚，真的很神奇。那个时候我才感受到是上帝在保佑我，引导我。到了车棚，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祷告感谢上帝。那时路上的积水差不多有20公分了，中间也遇到了工地上的人，他们没有因为我是陌生人而赶我走，也没问我是谁，他们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那时我心中对上帝的感恩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差不多歇了有10几分钟，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我就祷告上帝，天父呐，孩子浑身湿透了，如果在这待上一夜很难扛得住，求您保守我顺利回到家。祷告完毕，我看了看外面的情况，心里又祷告着，求上帝赐给我一个兆头，如果让我顺顺利利到家，请上帝让我看到有车从这里经过。过了几秒钟，果然有几辆电动车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知道那是他给我的信号，坚定了我继续回家的心。于是我开始骑车往家的目的地前行，路上雨虽然很大，但是上帝能让我正常呼吸，虽然一路都有很深的积水，但他让我平安到家。当在家里冲上热水澡的那一刻，仿佛又活过来了。感谢上帝，让我经历了生死瞬间，也让我这个软弱的羔羊知道天父一直与我们同在。阿们。见证三，在未知中他赐我们盼望与生命。作者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章15节。2022年是我的家庭蒙上帝恩典的一年。我和我的妻子在2021年初蒙约结婚。2022年是我们成立新家庭的第二年。这一年也马上就如抓不住的流水般逝去。新婚之后，父母就盼着添新人。我们婚后打算1年之后再去有生育的计划。所以我们从2021年年底就开始吃叶酸备孕，服用叶酸3个月以后，我们就尝试开始生育的计划，但是总是迟迟不见验孕棒上2条杠的出现。我本来以为生育会是一件非常容易顺理成章的事情，没想到还挺未知坎坷的。我又买了更多的验孕小棒，也更换了好几个验孕工具的品牌，我们也尽量调整了生活习惯。到了今年5月份，我便和妻子一起去医院做备孕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显示我患有弱精症，妻子的各项身体指标都很正常。医生给开了药，妻子也安慰我吃了药调理一下就会好的。我便一边坚持吃药，一边寻求上帝的帮助。7月是不平凡的月份。妻子在一次呕吐后被岳母催促去医院检查，我陪妻子去时心里也很忐忑，经历了很多次的希望与失望，心里也在自我安慰与新的希望中挣扎。最终我陪妻子在 B 超室里看到胎儿已经6周，胎心也很稳定。谢谢天父，谢谢妻子，当然也谢谢医生。另一件感恩的事和母亲有关。母亲因为长期双手手臂神经压迫，导致手掌肌肉萎缩， 也在七月份去做手术。住院期间又检查出甲状腺部分癌变。感谢上帝让我们发现的及时。母亲也是一位老基督徒了，虽然疾病的折磨有时也会让她心里冷淡，抱怨上帝的安排，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预备是超乎人所想的。因为在没有固定体检的情况下，若发现癌症病症，一般都已经晚了。然而母亲切除了一部分的甲状腺，现在双臂的情况比以前要好一些了，甲状腺也恢复得良好。